杨华跟老师懒和尚毛金钟二番脚来到三皇观。这回这个杨华呀，觉得心里特别踏实，腰杆也显得硬实了。原来凭自己一个人晃啊，难免显得孤单。这是老师一给撑腰，他也来了劲儿，小脖梗梗着，胸脯拔着，哐哐哐叩打脚门。大白天的一叩门，门就开了，出来小老道一看他认识杨华，哎呦，杨施主，恩公，少来这套，少来这套。当家的在不在？啊，在。麻烦你给当家的送个信儿，你就说玉帆干杨华求见，我又回来了。另外看着我身后没？小老道往他身后一看，嚯，怎么来个要饭花子？这个是出家的和尚，怎么的？脑袋倍儿亮，一根毛都没有，穿的破衣啰嗦，一双大鞋勒着带子，特别显眼的，腰带子上挂着酒葫芦、酒嘟噜，叮了当啷直响。小老道好像没乐了，我那位，我师父懒和尚毛金钟毛大侠。好吧，二位稍后我去通报。去了能有十分钟左右，就听里边脚步声音，中门开放，不走角门了，表示隆重接待。中门开了，就正中央的大山门呢。再看秋元道爷换了身新衣服，率领观众大小老道四十余名，手拿法器列队迎接。杨华叉了腰撇着嘴，眼珠子瞪瞪着没言语。但秋元道长必定是有涵养的人，见着杨华一笑，恩公您回来了，哈哈哈哈哈，欢迎欢迎啊。哦，身后那位就是盖世的英雄，赫赫有名的毛大侠毛金钟吗？贫道有礼了。杨华没理他，转回身了，看着他老师，师父在这儿，自己不好多嘴。懒和尚啊，你毕竟是大侠，大面上得过得去。再看毛金钟仅行两步，一躬扫地，道爷道爷，承蒙夸奖。哎呀，无地自容，我算个什么呢？花儿乞丐呀，今日来到宝观讨扰，心实不忍呐。道爷实在有点对不起。哎呦，毛大侠，请我都请不来，你怎么这么客气？往里请，往里请。他们爷俩往里走的时候，老道们打着法器诵起经文，表示欢迎。一直到了丹房，其他的老道在外边，修元道人把他们让进去，分宾主落座。小老道献茶，杨华偷眼一看，这修元道人这脸不红不白的，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，心说姜是老的辣啊，这位真沉得住气。我也不言语，我看你说什么。茶罢歌盏，修元道人这才说，请问大侠这是从哪里来啊？从河南来啊，从商丘来到贵宝地。哎呀，不近啊。那么大侠是有事情吧？有点私人的事儿。另外呢，这不是找我徒弟来了。这个杨华这小子过去跟我学过艺，在一起混了几年，这孩子使点性子出走了，我有点不放心找他。哎，真就把他给找着了。听说他跟道爷还有一面之事，我们爷俩要回去了，特为到宝观呢前来辞行。
哦，
原来如此，大侠礼貌太周到了。他转脸跟杨华说，恩公啊，这些日子混得还挺好吗？我说道爷， 你真不知道假不知道？秋元就一愣，施主这话作何解释？呵呵，干脆咱就挑明白得了，我那把寒光剑呢，剑在何处？秋元不听此话还则罢了，闻听此言就是一愣。施主，我真不明白，你晴天白日怎么说起梦话来了？数日前你到我的三皇观前来盗剑，连剑谱你全拿走了，你怎么返回头来还问我？这什么意思？杨华冷笑一声，道爷，水贼过河甭使狗刨，我看你这戏演的还挺真的啊。不错，我是把宝剑和剑谱都拿走了，要丢了，要丢了，你派谁又给夺回来的？哎，派谁又给偷回来的吧？道爷，咱把这个事交代清楚，你这宝剑给我也好，不给也好，我师父做主。我师父说了，不给我们尘土不沾，转身我们就走。但是弄个明白，为什么你们叫我偷剑，然后你们又派人把剑偷回来，什么意思？是不是捉弄人？是不是拿我当猴耍？你想干什么？我们爷俩这次回来就是要查明此事。秋元一听这话，这脸上唰就变了。梁佛，杨施主，你说的这是真的是假的？嗨，这叫什么话？千真万确。如果我有半字虚假，我糊弄你，我临危不得善终，我不得好死。毛金忠啊，也认为是人家干的，咱在旁边坐着察言观色，一瞅不像。毛金忠赶紧补充了几句，道爷，杨华孩子不懂事，他把宝剑盗走之后啊，欢喜的手舞足蹈，结果他真丢了，我敢作证，逼得他走投无路，在林中上吊，叫我遇上，我要晚到一步，这孩子累死了。的确宝剑是丢了，难道不是道爷你们得回来了吗？如果是这么回事，你们赏个一个痛快话，我们爷俩心里头就明白了。你放心，宝剑我们不要了，那也不当吃也不当喝的，我们爷俩转身就走，我们还有许许多的事情要办。道爷，您能不能交代明白？
无量法，
毛大侠呀，
天日可表，
我要是按着这个歪点子又把宝剑夺回来，或者把宝剑偷回来了，我言而实信，让我临危不得善终。我庙里的人要背着我不知道干出这种事，我绝不饶他。集合。再看秋元眼睛冒火，大发雷霆。玉翻干杨华也傻了，
杨华一个也猜错了，不是这么回事。
转回头盯着毛金忠，毛金忠看看徒弟，也知道自己猜错了。一会儿人集合齐了，秋元到了院里头，当众宣布，问手下的人，你们谁干这事儿？谁背着我不知道离开庙宇了？谁跟着恩公杨华来的？哪一个私自把宝剑夺回来了？说，不说不行。结果一查，对，没那么八宗事，谁也没离开庙，都能找出证人来。这几天我跟谁谁在一起来的，形影没离。我跟谁谁谁在一起，谁可以作证？没那么一个。这些老大评完之后，看着杨华了，都挺不满，心说就是你，自从见面之后，我们这庙就没太平过。这怎么说的呢？这是，这话从何说起的？秋元一看真没有，遣散众人回到屋里头。杨施主，这回你在当场，你听见了吧？你看见了吧？砍的不如炫的圆，是真的假不了，是假的真不了。我们的确没拿这口宝剑，肯定宝剑落到旁人手里头。毛金忠一听脸也红了，道爷，要这么说我们猜错了，我们还认为这您呢跟杨华开玩笑呢。哎， 修元道人一摆手啊，猫大侠，咱们公开把话挑明白吧，为什么叫杨恩公道剑？我们呢给他留个台阶，这个宝剑他拿走了，将来我大师兄秋野来了宅怪我，我有话说。我说事情头逼的没办法，我们出去搜主意，我们庙里的人全都同意这么办。谁能想到宝剑和剑谱叫杨华又盗走了，我们说话不能不算数，您看怎么办吧？我们利用这种办法呀，对付我大师兄，这是不得已的下策呀。那么跟大侠肯定说，我们诚心要是看着这口宝剑，不想叫杨施主夺回去，他能顺顺当当偷去吗？他能离得开三皇冠吗？我们是饭桶吗？那就是故意的，走个形式而已。没想到一波不平，一波又起，宝剑又丢了。毛大侠，恩公，你看这宝剑在你们手里头，我没有说的，我相信我老师的遗嘱是这么说的，把剑传给你了。但是你要丢了，那可不行，那可不行，这柄剑要落到旁人手里，为非作歹，我们可承受不住啊！哎，施主啊，你得负责把宝剑找回来，找不回剑来，这个事儿咱得好好研究研究。杨怀听倒了霉了，你看，宝剑没得回来，还抖了不下去了，看这意思还要打官司。毛金忠说话了，道爷，这话两说吧，那么您如果诚心把宝剑给我徒弟，那我徒弟就是宝剑的主人，他怎么处置他全有权利，对不对？他丢了他负责，你就不那么说，我们也不能善罢甘休。如果不是你们把宝剑得到手，我们肯定得找这把剑。但是这话要从您嘴里这么一说呢，好像带着要挟的意思，就不太合适了吧。那么请问道爷，您这周围附近有什么歹人没有？比方说有没有您的仇家？比方说有没有贼寇？您给我们提供点线索，这个事儿我们要追查到底。正说着呢，事情多巧，一个小老道进了屋了。小老道一看屋里说这话呢，想禀报吧又没法禀报，不禀报吧这事儿还挺急，探头缩脑。秋元看得清楚，进来。干什么探头缩脑呢？回观主的话，来个人下书说非得亲自交给您不可，我们让他等着。他有点不耐烦，那个嘴里都不干不净的，说了很多难听的话，没办法了，我这才通禀下书的。哪来的？他自称是左家寨来的。哦，左家寨的，让他进来，这没有背人的话。杨华和懒和尚就不言语了，这是人家的事儿。时间不大，从外头进了个小伙，这小伙子那嘴撇得跟瓢一样，三角眼睛瞪着，七个不服八个不忿，面带讥讽，旁若无人嘛。就进了三皇冠，进了丹房，这么些的人不在话下，摇头晃屁股，大辫在脖子上盘着，周身上下一身青，马鞭子在小手指头上都挂着。见着秋元道人，廖威的点了点头，哎，您就是观主秋元道人吗？无量天尊不才，正是贫道。您是哪儿来的？左家寨来的，奉我家庄主左坤左天雄所差，给您送个便条来。哦，拿来我看。哎，在这儿呢。这小子说完，从怀里一伸手，拿出个大信封来，双手呈上。道爷接过来，把信瓤抽出来一看，这脸唰就变色了。乌灰呀，好吧， 我说施主啊，如果你没吃饭，我给你安排饭菜，你想不走了，我给你安排房间，你看怎么样？
啊，不不不不，
多谢道爷，信我送到了，达到目的，我家庄主立刻等我回信呢。我请问观主，您得给个答复，我应该怎么说呢？要是这样的话，施主啊，你先到外边稍后片刻，然后我给你个明确的答复。您快点啊，我道可挺远，我怕黑了赶不回去。这人说着叫小老道陪出去了，屋里恢复了平静。修缘道人拿着这封信转了两圈，然后递给杨华和毛金忠，没被人的事你们二位看看吧，你们不是怀疑宝剑是我偷的吗？这回宝剑有下落了，你们看看。毛金忠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拿过这封信一看呢，真是个便条，就写了几句话，大致的意思是说，秋元观主，我向你通报一件事情，我手下个弟兄捡着一口寒光剑和一本剑谱，现在这东西都在我手里头，因为这柄剑我知道是你们天池门镇棍之宝，故此派人先通知你一声，这个宝剑你是要还是不要？如果要宝剑和剑谱，请在三日内到我左家寨来当面协商，如果不要，过了三天我们按无主人处置，千千万万，左坤左天雄。
毛金忠看完了呀，嗨，
我说杨华呀，这回你明白呗，你的宝剑没被道爷他们拿来，被左家寨的人给弄走了，这回清楚了吧？杨华转回身来就问，我说老当家的，这个左家寨是怎么回事？
哎呀，
坏了坏了，这事儿麻烦了。二位不知啊，这个左家寨离着我们三皇观45里地，在东北方向，两山夹一沟啊，是一座山寨啊。山寨能有两三千户人家，这个头子就是左家寨的寨主铁霸王左坤左天雄，就是来信的这主，这家才难惹呢。左坤的背后是苗寨，跟苗人的关系之后啊，苗王跟他是磕头的把兄弟。另外这个铁霸王左坤有二儿二女，儿子左金龙左白龙，一个叫鬼难拿，一个叫钻天钥匙，还有俩姑娘，一个叫大凤，一个叫小凤。大凤有个绰号叫九花蛇，小凤的绰号叫金钩蝎子。这二男二女全都是采花贼呀，男的是采花贼，女的是盗采花的女人贼。他们自立左家门呐，横行霸道，飞扬跋扈，跟我们天池门向来水火不相容。我听我老师说过，数年前就结过梁子，只是后来经朋友打圆场，双方罢兵不斗，但是从心里头谁也不服谁。他这事怎么那么倒霉，怎么那么巧，这宝剑落到他们手里头了。你说这事怎么办？现在的派人下书，这叫什么书？这分明是一封战书。他有心把宝剑给我，就派人送来得了呗。为什么叫我们赶奔左家寨？不用问，没安好心，备不住设下天罗地网啊！就是这么个情况啊！现在等着我答复呢，我怎么答复？杨华也没请示毛金忠，这小伙子头脑一热站起来，我观主， 方才我年幼无知，我分析是分析错了，我拿屎亏子往您头上扣，我屈枉了好人，我罪该万死，我承认错啊，这件事接过去。您讲话了，宝剑从我手上丢的，对不对呢？我负责追回，此事这左家寨什么样我不清楚，您能不能给画张草图，我跟我师父去一趟。毛金忠一听点点头，道爷，哎呀，实在对不起呀、啊，该说的话杨华已经都说了，这件事情理应我们负责，方才我也表态了，对此事我们绝不能善罢甘休，我倒问一问这姓左的，为什么从我徒儿身上把宝剑得去，为什么抢去秘籍，他不给讲明白了，我们绝不能善罢甘休，没个完呢。道爷，麻烦您吧，您把那送信的人叫进来，当面交代清楚了，没有你们三皇冠的事儿，没有你们天池门的事儿，我们爷俩包下了。毛大侠，杨恩公，你们说的太客气了，怎么能说没我们的事儿？宝剑原来就是我们的镇门户之宝，虽然说丢是从杨华手上丢的，实质上跟我们太有关系了。这样，咱两家携手赶奔左家寨，一定把此事查清。你看怎么样？行，我们一定跟着您去。说完了，把送信人叫进来。秋元告诉他：“你马上赶回去，见着你家寨主左坤，你就说。”邱元老道表了态了，三天之内肯定到左家寨，让他等着吧。啊，好嘞，来啊，拿五两银子啊，不不不，钱我有的是。给五两银子送信的人不要钱，上了马，在后胯猛扣一鞭，哗，走了。他走之后，邱元这才说：“我说二位啊。”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，灭咱自己的锐气，光咱这几个人恐怕不好办事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的朋友我约几位，如果你们身边要有朋友的话，也多约几位，光咱们这几个去白给。白天说完这话了，那什么时候起身呢？上哪儿约朋友去呢？不得商量商量吗？到了晚上，玉帆干杨华一琢磨，我真是个倒霉蛋儿啊！我喝口凉水都塞牙呀！闹了半天不是庙上的人干的，是左家寨的强人所为。好小子，我们能拉倒吗？看来这道爷是害了怕了，干脆别叫他为难了。我叫醒我师父。我们爷俩今天晚上要夜闯左家寨。